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大家好，
好高兴又到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故事呢，是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写信的人叫李桂霞，他说了他自己生命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每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都会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她自己也不例外。那一年桂霞20岁，初中毕业的她在家里整整待了2年，实在想找一份工作，父亲就透过关系把她安排在一个街道工厂上班。刚走进社会，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美好的。在工厂，他很努力的工作。主任看到桂霞很能干，于是呢，就把一个年轻能干的男同事分配和他同一组。工作中，这个男同事呢，总是比他多干了很多活儿，而且呢，事事也关心他。时间一长，桂霞就爱上了这个男同事。这个男同事也感受到这一点，便更多的帮他的忙。有时候呢，他会把两个人的活儿一个人给做了。下班后，这个男同事经常送桂霞回家，他们就这样相爱了。可是呢，父母亲不同意这件事，全力的反对。年轻的桂霞只相信爱情，根本没有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一年之后，他们俩就在双方的压力下，没有房子，没有家具，也没有电器，就结婚了。婚后的日子对桂霞来说是幸福甜美的，虽然贫穷，但是她认为有爱情就够了。一年之后，可爱的女儿假如也诞生了，有了孩子，生活就更加艰辛了。但是他们俩都没有失去信心，想着总有一天好日子就会到的。生活很辛苦，桂霞想起可以做点小买卖，于是她开始卖菜。那时候卖菜要半夜起来上货，他们俩就这样卖起菜来，但是太累了，睡眠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桂霞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之后，经过医生的治疗，虽然病好，但是呢，她不能够再干重活，卖菜的工作于是只好交给丈夫一个人去做，她就在家里照顾孩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在市场卖菜的时候，由于地痞流氓总是来要钱，丈夫一气之下用刀就把他给捅了。这一刀可惨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还不算，还要吃上官司。桂霞每天以泪洗面，邻居看到她愁眉不展，就把圣经介绍给他看。接触圣经的桂霞刚开始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看没多久他就放下了。忽然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桂霞起床后就对丈夫说，她想去教堂。丈夫看了看，也不理解桂霞的动作所为何来，不过呢，他也就答应了她。第一次，桂霞走进了黑龙江哈尔滨的世客街教堂，她的心一下子就敞开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桂霞她的泪水如泉涌般的落了下来。桂霞说，第一次看到耶稣的圣像，就像看见父母一样，心中的委屈全部向天主倾注而出。从此桂霞有了信仰，投靠了耶稣，心中再多的苦也就不算什么了。她真心的祈祷，求主带她走出困境。耶稣听到了桂霞的祷声，她丈夫的官司终于有了了结。经过了这个官司之后，丈夫也成熟了许多，夫妻俩又开始卖菜。经过了一番的努力，桂霞他们两个现在有了房子、家具，而且也有了家电，女儿也开始上学了。她所拥有的一切，桂霞每每深夜想起来，都觉得这是天主所赏赐的。想起从前，便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坎坷，如果不是丈夫的那场官司，她不会找到信仰。其实应该说，耶稣不会如此遭叫桂霞的。现在桂霞深深地感受到天主给她的爱，她希望在教会和生活中努力地回报天主的爱。桂霞时常告诫自己，是天主给了她一切，努力修各种德行，所以呢，她希望今后有更大的成长，才不会愧对耶稣。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他可以高唱赞美爱天主，因为天主在天上看着我们。To be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Agnes Bones of us and he died, sharing heaven's fragrance. Mother Teresa of us, little Benson, catching something the loveless desolation, making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Agnes Concha got his love, sharing heaven's fragrance. Mother Teresa got little pencil, catching something安神父。不少教友他都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走进了教会。那我曾经也碰到过一个神父，他就曾经说，在殡葬弥撒当中最容易传教。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教友呢？
通常这样的教友就是他在生活中他遇到最困难的这个时刻，而且他是最无助了。也可以说生命的历程走到一个低点了哈。所以他在这个时刻他才会比较用心的去思索他自己生命的方向。他以前所追求的 那以及他目前所遭遇的，他才会重新的做一个思考啊，重新做一番的一种观看。那这个时刻我们在跟他讲天主的信仰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去接受，也在这个时刻他比较容易去看到生命的那个方向应该要怎么走，生命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所以我想啊，常常天主利用这些点，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方法，在点醒我们，在让我们清楚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或者说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向，到底什么为我们才是重要的。
那在急难中进教的教友啊，跟一般从小临洗的教友啊，你个人会不会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同呢？
应该说是成年之后临洗的，就是说他不是从小临洗的。
嗯哼。
关于这两方面的这个教友哈，我觉得不一定，那要看每一个人他自己跟天主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当然一般上来讲，在他成年之后，就是一般不是从小临洗的这个教友，他们在自己成长之后，他们接受信仰之后，他们对信仰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信靠跟依赖，所以自然他们表达出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堂区当中看到这类的一个教友虽然他们进教很晚，可是他们的信仰是蛮深的，而且是他们很珍惜这份信仰。
嗯哼。所以其实刚加入教会工作，或者是刚加入教会这个领域的人，不一定是最柔弱的人。经常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看到尤其是年长以后啊，甚至有四五十岁才进教的教友，但是他的性格或者是他对教会的教义呢，却能够非常突飞猛进的去认知，好像他们的动力特别的强，比起一般从小进教的教友。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不管你什么时候进入了教会啊，其实天主对每一个人的计划或者是每一份爱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神父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困难的时候会去找一个能帮助你的人，那很多教友也是之所以进教，是因为他在困难的时候进入了教堂。如何用教义啊，我们教会的教义，教义的要理来面对生活？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磨难，那如果不是教友呢，他可能会选择放弃，或者是用比较激进的方法去抵挡那个磨难。那教友跟一般的生活，就是一般平常人的生活，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助力？
当然在我们一个就是在信仰方面就是很艰深的一个教友，或是他对教会 的一个整个过程他自己很熟悉的话，他知道当他面临在困难的时候，他会找到谁？他会
找
到耶稣
啊。
对。然后他会把他的这些困难，或是他所遭遇的这些困境啊，就是不断的投向在他的一个对天主的一个相信中，也就是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困难啊，就是在祈祷当中去交托。那么在这个祈祷的过程里，他本身就卸下了很多的一个重担哈，同时他从这祈祷当中也有了一个比较很强有力的这种力量，让他去面对他这个困境啊，不管这困境是多么的重大，他都有这个勇气啊去面对，因为他知道他依靠的是谁，也从这个过程里他领略到耶稣对他的那份爱，所以他有这个勇气啊，就是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啊。
其实神父平常也常常教导我说，要完全的交托跟完全的信靠。对我来说啊，其实他都不太容易做得到，因为所以完全是说我没有任何的疑虑，我可以全部的去相信。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达到完全的交托跟信靠？我的意思是说，难道祈祷就可以了吗？
首先我要说，这个完全的这个依靠并不是说我们不用我们的一个理性或是说我们的能力来面对， 而是当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能力或是我们的理性的那一份限度的时候，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心高举，就是投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时跟他表达我们是很脆弱的人，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当我们开始这样谦卑之后，天主的力量自然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一个作用了。因为人在骄傲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接受到天主的那份恩宠吧。所以我们唯有开始谦卑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注入了天主那种爱的能力，或是天主那份智慧。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属神的智慧跟能力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困境。对，
那方法呢？
这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一个祈祷之外，这个祈祷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而这个祈祷并不是念经而已哈，不只是念经，而是我们要深入在我们的一个圣经当中，深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是我们把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生活当中的事情，好，我们要放在这个祈祷当中，同时去分辨在这些事情当中天主愿意我怎么去做。好，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割舍掉很多我们的一个好像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啦、社会地位啦、金钱等等，可能也许在这个过程里天主要我们不要去依靠这个，要我们拿掉这一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很多的一个牺牲，真的要很有决心的说好，我愿意就是相信你。所以我们从这当中要懂得去分辨啊。
可是神父，我觉得最难的一部分啊，因为我自己也会去做一些生活上的分辨或者祈祷，但是我觉得最难的一部分是我常常祈求天主拿掉我的自我判断，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判断的方式，当我在做分辨的时候呢，我其实有很多还是用人的思考，或者是用人最根本的一种比方说物质价值的这种方式去做判断。所以我常常祈求天主说，你拿掉我的判断。我希望得到的是天主的判断。但是我觉得经常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回到人的境界里面。那在方法上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们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
我觉得祈祷的一个本身是我们要聆听啊，不只是我们说哈，同时我们要聆听，在聆听的过程里啊，天主他自然会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去明了他的一个旨意或是他的一个计划跟安排。所以你说要拿掉我们个人的那种自我的那种观点、人的想法跟看法，那是不太可能的哈，因为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对天主是已经奢求了，要求的过多了。
他对我们的爱是包括我们的人的弱点，所以他不会说因为这个样子不爱我们，他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依靠他。所以圣女大本人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天主的儿女，把我们依偎在他的怀里，那让全心的去依靠他。在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要想象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有能力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心啊不断的去交给他，同时顺着他的一个旨意，顺着他的一个安排，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面对我们的困境哈。
就像安神父所说的，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呢是靠自己的方式在做生活的安排，走自己的步调。那安神父也提醒大家，所谓的完全信靠、完全的交托，并不是不理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靠一些正常的判断。换句话说，其实以前有个教友就告诉我说，你就交给天主。我就想，那我自己该努力的部分所以其实自己该做的还是要先做完， 对不对？而不是说好吧，天主我交给你了，从此你负责全部这可能有一点差距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您在做分辨的时候呢，能够更明了，虽然你是躺在天主的怀里，但是呢也要真正的去努力哦，不能就两手一摊说天主我都交给你了。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希望朋友的认知都是最正确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要到这里结束了，有点舍不得，不过呢我们下次再见。